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1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国绝不会让外国共产主义势力在美国搞渗透做宣传，同时他还宣布本周已取消前古巴官员多明格斯的合法居留身份，他的妻子和儿子目前亦已被联邦部门拘留，正等待遣返。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多明格斯在美国居住期间长期和跨国共产主义网络保持联系，10多年来一直替古巴政权从事影响力和情报活动。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不过就在谈判充满不确定性的同时，伊朗突然扣押了一艘商船。7月1号，据伊朗官方电视台报道，一艘外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搁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出动了快艇前往事发地点，控制了现场并将船只扣留进行调查。据了解，这只船是新加坡籍，伊朗指控该船未按伊朗规定的权威航线航行，属于非法进入伊朗水域。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现场直播喝话表示，船主必须支付巨额赎金，以补偿我们协助并为违规行为承担责任。7月1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表示，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空母舰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水上紧急迫航。声明称，直升机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目前状况稳定。美国海军在该地区力量正在搜寻另一名仍失踪的机组人员。美国海军表示，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坐住上班，坐住吃饭，坐住看手机，好多人一日落嚟就冇点样喐，仲要话代谢垃圾要靠气血流动先能够清除，一直坐住气血走唔喐，油脂同埋糖分就堆喺血管里边，时间长咗，三高胆固醇就咁样搵上门啦。三高代谢宝帮气血重新流动，将脾胃调顺，垃圾清除了，三高的根源才能够真正改变。久坐的朋友，这一条值得留意，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了。7月1号，中共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表讲话时谈及台湾，他以123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强调实现统一是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引发了外界关注。日本产经新闻指出，习近平5年前的周年大会上，对于台湾问题并未提到外部势力干涉，可能是受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对台湾有事表态所影响，特别在这次加入了外部势力的内容。上报评论，对照2021年百年党庆诉诸所有中华儿女粉碎台独和2016年仍提到和平统一，凸显习近平对台方针在10年间出现转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和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曾指出，过去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是较为被动的守势策略，现在主动摊牌就是要统一，大幅限缩了两岸模糊或以拖代变的回旋空间。独立时评人蔡盛坤认为， 集讲话中仲有一句话格外值得关注，那个就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同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表面看，这个只是对中共百几年历史一次概括，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历史分歧，是将改革开放时代归入了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看，习近平正在度完成的不只是新时代建构，更是中共历史解释权的重新分配。不过就在6月29号晚，中共所谓七一音乐会上，一幕极度诡异的画面瞬间刷爆全网。习近平现身那一刻，黑衣保镖如黑夜幽灵般层层铁桶包围，墙上的座位安排亦好诡异，一群小学生坐在前排，上位两侧坐住全部故意空置，楼上观众区彻底清空，只剩低摄影记者和更多的黑衣身影。这一幕亦引发了 X 网友热议，将小朋友放在一起是为防止斩首，怕死了，这个边是什么享受音乐，这个是个个心怀鬼胎、人人自危的算计大会。是谁将这些黑衣人数这么清楚呢？习近平出现在庆祝大会上，主题是一个怕字，黑衣人保镖遍布集的周围。外界指出，几日前撞击事件令高层极度惊弓之鸟，担心威胁延续，紧急启动最高级别铁桶式保护。105周年，中共本来想高调庆祝，但是彻底暴露怕字写满全场，残酷现实。蔡晨坤表示，中共105的不是民族复兴史，而是一部血泪史，更是一部专制集权史。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终结中共统治，只有中共土崩瓦解，中国人先有可能迎来真正的希望。因此全党推党服务中心在2005年成立后，就倡议将7月1号定为退党日，7月定为退党月，呼吁广大中国人退出中共。至今已超过4亿6300万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盛雪表示，这个讲明中共只是表面上仲有一个体系存在，但这么多人从内心退党，到一定时候就会起变化，或者到某个节点的时候，恰恰是这些人从内部成为分化瓦解，拆卸中共这个大厦的一股力量。盛雪直言，现在习近平只能够将这样一辆马列的破车继续往前开，开到悬崖峭壁那时，他亦跟着这一辆车一起粉身碎骨。路透社独家报道，根据取得的俄罗斯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去年秘密派遣军方人员赴中国接受军事训练，得到了俄罗斯国防部长亲自批准，并且至少有四名俄中将领直接参与其中。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另一份军事文件，俄罗斯陆军副总司令穆拉多夫上将率领了俄罗斯代表团。欧洲官员表示，如此高级别的人员参与和乌克兰战争相关训练，表明这一类合作对俄罗斯和中共的重要性。尽管北京方面否认此事发生，但这个已在欧洲引发了警觉。该机密文件详细描述了其中一门训练课程，11月在北京某军事设施举办的一期为期三周，则重于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的培训课程。报告描述并展示了俄罗斯士兵接受中国教官授课，观察核反应堆模型，以及学习化学侦察、辐射侦察和保护通风系统免受污染等内容的画面。欧洲官员表示，核生物防护属各国军队高度敏感的专业领域，由双方高级将领直接参与相关课程， 更凸显这一项合作并非一般军事交流。俄军这一份内部评估报告亦记录受训人员对共军训练的睇法，其中有指出中共军队缺乏近代高强度战场经验，同经历四年俄乌战争的俄军仍有差距。路透上个月曾引述欧洲情报机构和军事文件报道，大约200名的俄军人员去年11月赴中国接受军事训练，其中部分人员之后投入乌克兰战场。路透社指出，欧洲官员正重新评估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由于中共既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又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俄罗斯的重要支持者，相关军事合作是否促使欧盟调整对中政策，已成为布鲁塞尔内部讨论焦点。另一方面，俄乌战场亦出现了新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月1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文称，乌军再次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另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宾萨地区一处具有战略意义的军工设施，该设施参与研发和生产导弹武器部件。法新社引述最新数据指出，随着基辅当局加强报复性攻击，俄罗斯6月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和飞弹的数量均少于上个月。数据显示，俄罗斯6月向乌克兰共发射了5749架无人机和180枚飞弹，和5月相比分别下降了 29% 和 15%。 驻法国分析家米歇尔说，本月的空袭减少可能和潜在资源短缺有关，因为莫斯科正调动防空系统以反制乌克兰攻击。但他同时说，莫斯科可能正在补充库存，为秋季的行动做准备。北京全城热议小型飞机撞击北京高楼中国砖事件，而有最新的航班追踪数据说，这架飞机在撞楼之前一度闯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进场航道，差啲同海南航空 A330 客机相撞，随后撞上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造成至少一人丧生，13人伤。彭博社6月30号引述 Flight Radar24 数据，这架轻型飞机直接闯入海南航空客机飞行航线，该客机原定降落北京首都机场，在飞过六环路上空准备最后进场时，高度降到大约991米，随后6分钟内急速爬升到2789米，并偏离航线，两机最近距离只有457米，情势极其惊险。目前还不清楚是空管指示或防撞系统自动触发规避动作。航班追踪显示，在这个之后，至少两架航班因此被迫终止降落，空管员要求客机改由北侧进场，多架航班受影响。而在另一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1号正式生效，国际特赦组织澳洲分会立即发表声明，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区域副主任布鲁克斯指出，中共当局本应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但该法却要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群体接受以汉族文化为主导的单一民族认同。他批评该法律是强迫各民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和中共保持一致，在中国境内推广少数民族语言，记录人权侵害或者呼吁释放政治犯等和平行为，都可能被刑事化。该法更为强制同化政策提供制度化框架，加剧对非汉族群体的压制。中共仲声称已经将法规延伸到境外。布鲁克斯警告，这个将使监视海外侨民 骚扰意见人士、恐吓家属及施压外国政府遣返等跨国镇压行为更加猖獗化。国际特赦组织过去已记录中共在41个国家或地区的类似行动。太平洋岛国白楼7月1号透露，美国已依双方协议开始将非法移民遣送至该国，5月底抵达首都被遣返者只是停留大约两周就决定离开。川普执政期间积极寻求和第三方国家合作安置被遣返人员。巴楼作为全球人口最少国家之一，去年12月和美国签署一项备受争议协议，同意接收最多75名被遣返者。协议要求被遣返者需具无犯罪记录，且巴楼保有最终否决权。根据巴楼总统办公室向法新社提供的声明，5月底当局在机场迎接首位被遣返男子，将他安置在临时住所，并协助其连接手机和安顿生活。尽管协议期望这些移民能够在新国家生活和工作，但这一名男子似乎无意久留，大约两周后他决定不留下来。联合国辖下国际移民组织曾在此人短暂停留期间与其会面，但 IOM 发言人指出，该男子拒绝接受组织提供的协助。关于其被遣返原因、国籍以及离开白楼后的去向，目前均无进一步资讯。除了白楼，美国仲曾提议与乌干达、萨尔瓦多及卢安达等国家合作安置移民。一号消息，北韩驻中共大使馆将25张的相片全数更换，其中金正恩和其女儿金主爱共同亮相的照片数量大幅增加，尤其大幅提升金主爱曝光度。过去今年3月的展板上仅有3张妇女同框的相片，如今已增到6张。中央社等相关媒体报道指出，北韩官方好可能正在积极塑造金主爱作为接班人或者重要政治象征形象。金主爱自2022年底首次公开亮相后，曝光频率逐渐增加，被外界视为北韩政权接班布局的重要一步。近期金正恩曾多次与中共领导人互动，而最新的消息显示，北韩驻中共大使馆宣传板下方设置的电视荧幕过去大多是关闭的，而这一次更新后则开始不断播放金正恩近期公开活动画面，其中包括5张以上金正恩今年5月携金主爱视察新怡州温室综合农场的相片，似乎正在重建北韩官方对外形象的重要平台。这一次北韩驻中大使馆调整展板内容，反映出北韩有意对外进一步加强妇女同行的形象，延伸到外交领域，试图令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这位年轻领导人的存在。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眼睛一睇就几个小时，到咗晚上干结，有时候睇嘢就似隔咗一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段时间眼睛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眼睛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身，眼睛水润了，后边的护眼成分先真正有用。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了。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